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he Lord has laid.
早上好，在耶稣的名字向您问候。主使我的心有负担，发言于在家庭中的不同关系，所以会花下两个星期日从葛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二十一节讲到。我会对这个话题有不情愿和犹豫的解释。这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圣经里的话，或者我不确定我自己的信念，这是因为关于做家庭的头和顺从的性质有普遍的误解。一方面，一些人认为顺从家庭的头指妻子必须坐在一边，忍受丈夫的罪，仿佛他无权已站立起来，以抵制他的丈夫的邪恶。也许你听说过的实例，家庭的丈夫是一个不敏感的力，而假设这是妻子的义务，默默容忍。神的话不呼吁妻子默许受到暴力。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妻子必须反击，因为现在轮到女性欺负丈夫的时候了，并命令他们做任何想我们想做的事，丈夫必须顺服妻子，这也是错的。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圣经里所讲的家庭之头，不是圣经里所讲的顺从。不幸的，男子做家庭之头已经被自私和罪恶的人变态和扭曲。我希望并祈祷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并考虑这个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根据神的话，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第一，在第十八节，我们读到第一节十八节，我们在这里保罗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有些人可能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读到这词顺服， 有我们可能有朋友说基督教是太落伍了，就是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女人必须顺服男人呢？那人们会想这样想，是因为他们不真正的了解这词“顺服”是什么意思。“顺服”这词在古希腊字是基本从军队借来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下排名或安排下对下级，说到一个人的自我去服从，或者给一个被一个人控制。军队有组织的方式，比如军队里有将军、上校和少校和上尉、警长，还有礼兵的排名。如果有排名的水平，一个兵士是有义务尊重那些高职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礼兵，他可以比将军更聪明、更有才华，但他仍然排名比将军低，而他必须顺从将军。同样的方式，妻子，见妻子。有很多妻子比他们的丈夫比较聪明，比较有能力，但是妻子不服从丈夫是因为他比他更聪明，更比较更有才华。他顺服的丈夫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他的丈夫。妻子应该顺服丈夫，是因为神命令她顺服她的丈夫，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在军队不顺服比我们比较排名比较高的将军或者少校，那么在军队里就会很杂乱，同样的在家庭里也会一样的杂乱。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里使徒保罗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这就是第一点，就是顺服主。圣经里没有命令，也不建议女人应该顺服所有男人。这命令只有在家庭和教会里。神没有命令男人们在政治、商业、教育等有独家授权。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我们并没有义务顺从 一般授权的领袖。在十八节，《格罗先书》十八节这里说，这在主里面是响义的。这的话，这词也是响义，是指责任、适合。保罗说的是，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他们做基督徒的一部分。这意思就是说，这命令是完全脱离我们的本性或者我们的性格的。妻子，有些妻子可能会说，我个性不是一个柔顺型的，所以我是不能顺服我的丈夫的，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我不能这样做。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我们只靠我们的个性或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是不能顺服人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会觉得顺服人是很难的，顺服神也会感到很难的。所以如果我们想教导一个不信者，这是很难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的性格或者本性是不会顺服别人或顺服神的。当妻子不顺服这句话，或顺服她的丈夫，在主里是响义的，她不只亏缺了妻子的责任，她也亏缺了属于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的责任。有些人也会说，如果我的丈夫有错误呢，那我们还是要顺服他吗？在每一个人的个人关系，顺服的命令也不是绝对的，这顺服的命令不是绝对的。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的命令有一些例外，这例子就是当丈夫吩咐妻子去醉，比如讲骗话啊，去偷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不应该顺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丈夫的心态被酒或毒品影响之下，妻子就不应该顺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 丈夫用暴力或威胁妻子的时候，妻子也不应该顺服。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让丈夫偷奸破坏婚姻关系，他们的妻子确实不需要顺服允许给他的丈夫继续偷奸。不是说他们应该去离婚，如果丈夫可以，如果一个丈夫同奸，离婚是可以被允许的，但这不是第一的解释。我们知道有些人会说，你今天讲的词就是关于妻子，但如果我不是妻子，这更有何无关呢？其实在圣经里我们有很多节解释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我们必须彼此顺服，我们必须彼此顺服。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应该有顺服，也有爱情，但是通常我们会只有展示爱情，而没有顺服，或者太顺服了，也是没有展示爱情。那圣经里也是讲，我们必须顺服在信仰里的领导我们的人，我们也必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我们必须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作为基督教徒，如果我们是作为仆人或者是帮别人打工，我们也必须顺服我们的主人或者我们的老板。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最后，年幼的基督教徒要顺服年长的基督教徒，就像我们顺服给神。这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七节。所以在圣经里这里说，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们必须有一个顺服人的态度。这顺服的态度不只是指妻子。那么如果妻子不顺服我们的丈夫呢，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坏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能看到妻子可能 比较出入比较多暴躁，看到丈夫比较顺服他的妻子，这是好还是坏呢？如果我们问每个人个人的意见，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神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对的。我们可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可能没不会怎样知道怎样长大做一个好汉子，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每次顺服他们的母亲，根据神的话，这是不好的。让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侍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因看见你们有简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说，如果一个作为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有我妻子的品行，他们的丈夫可能被感化过来。我们看到妻子的如果顺服丈夫，可能有很多好处的。一个妻子顺服丈夫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信仰和顺服，即使没有说一句话，也可以完成伟大的事情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神可能不施恩给他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那彼得前书这第五章第五节这节有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人，他们必须不能骄傲。有的时候我们的丈夫可能比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能干，但是如果骄傲的话，我们就会不顺服我们的丈夫了。所以在彼得前书这里说，神会阻挡骄傲的人，就是教我们必须要谦卑，因为这是 对是且被这个态度是可以与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最后，如果一个妻子真正的顺服她的丈夫，这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孩子心灵的成长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教我们的孩子顺服神的权威，我们也必须先首先顺服神的权威。今天这个话题顺服别人是一个话题，我们都不喜欢讲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住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什么必须顺服很多人呢？这是因为这是社会和教会里的秩序。为了保持秩序，我们必须知道谁应该顺服谁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他们的命受苦，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能自己顺服神，而妻子能顺服丈夫，我们从我们的品质品德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是怎样顺服神和顺服别人的。这种叫法是来于一个妻子和她的丈夫有好的关系的。那第二点就是从何所书第十九节，就是讲于丈夫应该爱自己的妻子。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保罗在这里对丈夫说的话是保障妻子的。虽然妻子要顺服他们的丈夫，他从来没有吩咐丈夫对他的妻子报道，反而的丈夫必须爱他的妻子。和古希腊字的解释，爱这词就是爱的。那我们再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八到一十九节，在根据犹太、希腊和罗马的习俗，在古代世界时，所有的权利和特权是属于妻子的丈夫，而在有关儿童是属于父亲，如果有关奴婢是属于他的主人。在古代时候，妻子、奴婢和童子是没有权利的，所以因此丈夫你不应该把你的妻子作为奴婢。 丈夫和妻子应该互相照顾。应该互相服务。有些事情我的妻子不要我做，比如我的妻子跟我说你不要拿到我的厨房里，但是这不代表我不能在家里给他帮助他，比如我可能在家里和我的孩子玩，或者和我的孩子换尿布，为他们。所以作为丈夫的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妻子，这种爱就比如爱我们的身体一样。让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8和29节。以弗所书28节，我们一起读。28节，丈夫是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与牺牲的爱。丈夫是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与牺牲的爱。保罗说不说，所以应该男子以同样的方式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们爱自己的身体。保罗没有说他们爱妻子一样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如果我们看第29节，对讲保养顾惜，如果一个人能够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应该对待我们的妻子比如她是自己的身体一样，而必须保养她，顾惜她。保养这个意思就是也是滋养成熟的意思，也是培养的意思。这个词顾惜就是意思就是温暖或者保温或者温柔的爱与珍惜。这词丈夫就是这些的话的词和农夫这个词很相似，这是因为好像一个丈夫应该培养滋养他自己的妻子， 就像一个农夫一样培养这样他的米啊或者葡萄啊。那在十九节，在格罗西书第十八第三章第十九节说，我们不但只要爱我们的妻子，也不可苦待他们。这词也是苦待，可以指在胃中产生苦味，也可以解释起来说恶化或者愤怒或者是苦。也许丈夫有好原因苦待妻子，然而保罗说这是没有关系的。丈夫感觉他苦待妻子的态度和行为是完全合理的，但这种想象这种想法是错的。无论妻子怎样对待丈夫，我们给了一样给了基督很多苦，那么基督有没有苦待我们呢？没有。所罗门王在雅各书说明一个美妙甜蜜的婚姻是应该怎样的，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五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五节，他说明了一个美妙甜美的婚姻是应该怎样的。在十五节他讲婚姻是好像一个严重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但如果一个丈夫不断的虐待或者不尊重他的妻子，这妻子不但不会再是甜蜜的，反而会变成苦，他会变成一个粗野和不满的妻子。因为就像花一样，如果我们每天滋润他们培养他们，他们就会培养起来很香。但如果相反的，如果我们每次苦待他们，就像一个花一样没有被浇水，这个花就会枯掉了。一样的，如果一个丈夫没有爱他的妻子，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的行为，他也不会学好，因为他们家庭里没有好的榜样。他们就会去找别的偶像，如明星、电影明星或者歌星作为他们的偶像。我们接着翻开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 作为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和妻子同住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让我们会想，这是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因为作为一个丈夫，我每天就会和他和妻子住在一起。这里的词同住不只是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不只是分享一套房子，但是真正的和妻子生活。如果我们和妻子或者丈夫没有好的关系呢，这就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了。所以这里同住不只是讲说明是一个丈夫和妻子应该住在同一个房子，只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应该同样的。第二点，在彼得第三章第七节是说，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妻子按情理。有人说，如果我们结婚了，那么浪漫的态度或者就会死掉了。我还是每天你继续了解我的妻子。那我们怎样爱一个人，如果我们不完全的了解一个人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按情理或者知识才能了解我们的妻子。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妻子，我们是不能爱她的。第三年的我们也是要敬重他们的，他们不只是我们的妻子，他们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姐妹，所以我们也必须敬重他们。虽然一个妻子顺服她的丈夫，但是她不应该觉得她好像被欺负。最后我们也必须照顾我们的妻子，因为他们比我们柔弱。他们比较柔弱，就是他们的体质比较虚弱。我觉得这是好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而这是好的。我们绝对可以做好的父亲，但是不能做好的母亲，因为我们虽然身体比较强壮，但是绝对没有比女人比较敏感，没有比女人能了解我们孩子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照顾他们，比较好好的了解我们妻子的需要和要求。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事工是与他自己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在别的第七节说他我们的妻子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的妻子也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姐妹，这生命之恩我们只能享受到如果我们是一起的，一起同心。如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不良好，我们不会受到这生命的恩的。皮也说在第七节，这样跟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如果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不良好，那他们的祷告可能会被这不好的关系阻碍的。所以我们必须祷告叫神帮妻子顺服丈夫，祷告神帮丈夫爱我们的妻子，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和神有良好的关系，比如基督耶稣爱教会一样。让我们来祈祷。
Husbands, I pray also for the husbands here. Father, I pray that you help them to love their wives and help them to even to honor them and to cherish them, to nourish them, to be good example at home so that they may both bring good testimonies both to the unsaved and to the saved. I pray that you continue to be with us throughout this Lord's Day.Help us even to honor thee throughout this holy Sabbath. We pray and ask all this in the name of our blessed Savior. Amen.